今天是复活节啊，我们也有两位可爱的弟兄姐妹啊，在今天受洗获得了新的生命。在哥罗西书2:12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照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受洗的基督徒就在灵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受洗接受基督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天，这个生命，新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无罪的，是神喜悦的。然后这个新的生命要逐渐的长大，一直到我们去见主耶稣的那一天，那这个过程叫做成圣。那去年夏天呼晓弟兄讲过一篇道，题目叫做基督里的婴孩，是哥林多前书3:1-7里边保罗告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做基督里的婴孩。因为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饭尤其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指出他们，保罗指出他们当时仍然属肉体，因为他们有嫉妒纷争。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经文呢，是来自于希伯来书也是关于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从吃奶到吃干粮，但是它是希伯来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希望通过去年的哥林多前书和今天的这个希伯来书这2段关于同一个主题的经文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来成长。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领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生永远审判的各种教训。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正在讲基督是祭司，而且他提到基督不是一般的祭司，是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然后呢，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就暂停了下来，指出来关于麦基洗德其实有很多的道理，但是却没有办法告诉这些犹太基督徒因为当时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因为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是吃奶的婴孩。要明白这些更深的道理呢，就需要这些基督徒能够吃干粮。这些吃奶的，他们还是这些吃奶的基督徒呢，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还停留在像作者所说的开端的阶段，也就是那些基本的道理有这个信靠上帝、悔罪悔改、各样的礼仪死人复活、最后有审判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是我们任性基督徒任性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也是我们在每次宣读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包含了我们基本的核心的信条。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你光懂得这些还不够，这些基督徒呢，你如果光懂得这些，那你还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像小学生一样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接受更深入的，好像是从小学升到高中升到大学更多的知识基督这里作者提到是说，吃奶的基督徒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对吧？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这个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句话看起来很直白，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什么叫不熟练？这个仁义的道理具体又是指的什么？因为它这俩好像都是比较抽象的一个词汇，对吧？那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当我们遇到这样途径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去查 查这个圣经的原文字典。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网站，还有我们手机上的 APP， 其实都提供了这个丰富的功能，有这个有译文到原文的对照的字典，以及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之间的对照，是在读经的时候很有用的工具。新约我们知道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我们去查查原文字典的话，不熟练是一个这个奇怪的希腊文的词哈。根据字典呢，它的意思其实包含了不懂、不懂得、不熟练，还有缺乏经验的意思。而仁义这个词呢，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这个字的话，它的意思就比较直接，它就是正直、公义。原文字典呢，如果我们使用原文字典呢，原文字典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说你指出它一个字，一个希腊文的希腊文原文，圣经原文的一个字，它这个圣经字典它可以告诉你说还有其他圣经里面什么样的经文使用了同一个字，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经文来反过来去理解，是说这个词的这个词的含义，对吧？比如说仁义这个词它在整个新约里面被使用了85次，在所有的这些使用里面呢，它都是用来指说神所要求的义，也就是说我们英文里面常说的 righteousness， 对吧？比如说马太福音5章5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这个义跟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仁义，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这个仁义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仁义就是我们说的 righteousness， 是神眼里看为的义，对吧？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哎，不熟练这个词呢，它不仅仅是我们所使用的和合本翻译不熟练，它还有这个没有经过足够的操练的缺乏经验这样的意思啊。这是我们查原文，除了查原文，我们还可以去对照其他语言的圣经的翻译的版本来帮助我们理解一句话啊。那在这里的话我就列出来了三个其他不同语言，我把它这个对同一节经文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是说黄色的这个就是不熟练，它在和合本之外的其他的三个版本里边它的翻译，绿色的呢是关于公义就是仁义的道理，这个仁义，那仁义你看到它基本上就是公义的道理和 righteousness， 我们开始说了比较容易比较清楚了。那我们来这个不熟练的话，我们也可以印证，你看在英王钦定本 KJV 里边的话，它是叫翻作是 unskillful， 对吧？就没有技巧的，不够熟练的。然后的话，这个 NIV 里面的话是not acquainted， 也是不熟练的意思。在新译本圣经中文新译本里面呢，它就是说没有经历，他说没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里的话，我们综合圣经的原文，我们再对照不同的译本，我们可以看出是说这个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它其实指的就是说这些吃奶的基督徒对于神所要求的公义的真理还没有足够的理解，也没有足够的这个经历经验。这里的熟练呢，不仅仅是说在道理上懂得，而且也包括说我们要经历，我们要反复的操练。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学做菜，我们找一个这个 YouTube 上找一个这个做这个菜的视频，对吧？有很多教这样做菜的视频现在，然后的话他就告诉我们说，哎，你要做麻婆豆腐，那你需要这几种材料啊，你需要这些调料，然后呢还有按照这个步骤1、2、3、4你就可以做出来。然后我们就说很简单嘛，麻婆豆腐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菜，就是豆腐、肉末、葱姜，然后这个豆瓣酱，对吧？川菜的灵魂，然后这个生抽、老抽等等，这样一个常见的都很容易去整。我们觉得很简单，那我们就开始去做。等我们动手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哎，我把那个步骤好像忘记了，到底是先炒肉末呢，我还是先炒红油？那我最后我还要回去再看视频，对吧？等我自己做了两次之后的话，哎，这些步骤就已经在我的脑子里面了，但我就感觉说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可能还是不如饭店里面吃到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再回去再研究，你看不同的人讲麻婆豆腐的做法。那他就会告诉你是说这个更多的你就会得到是说，比如说哎，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这个调料的这个配比 其他的小技巧，比如说你如果是用老豆腐，那你可能你会看到别人的视频里面会建议说你要焯水，对吧？这些小技巧可以去掉一些豆腥味。然后的话，你这个如果看川菜厨的这个厨师的这个视频，他就告诉你说，地道的麻婆豆腐你要用牛肉，不能用猪肉啊。然后这个出锅之前你还要勾芡，对吧？这样可以让汤汁的这个味道能够挂在所有的这些食材上面。那所有的这些反复的学习操练，不同的地方去经历理解之后呢，你才能够真正最后做出色香味俱全的一道麻婆豆腐。所以这里熟练掌握，它是一个需要反复的琢磨操练的一个过程啊。除了研读我们除了直接研读一句经文之外呢，我们看到说，我们看了原文，我们看了这个同一段经文在不同的翻译版本里边的翻译。那对我们还可以对于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对照14节，因为14节里面讲的是前面讲的是说吃奶的基督徒他是有这样的特征，14节呢反过来讲是说对于吃干粮的基督徒他们是什么特征。那我们从吃奶的反面圣经的作者也提供了我们的例子，反过来我们了解了吃干粮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就能帮助我们也去更好的理解吃奶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那在这里的话我也是列出来了14节的三个不同的版本啊，用不同的高量。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不熟练这个反面呢确实是操练。你看这个在英王钦定本 KJV 里面它用的就是 exercise， 对吧？就我们不仅仅是说刚才说你看原文里面它可能有这三个含义，那我们就去猜它是不是这三个含义都有。而我们从反面14节里面可以印证的是说什么是熟练的，不熟练的反面是熟练。那熟练 KJV 的翻译是采用的是 exercise， 就证明说我们的理解是对的，它确实是不熟练，指的是说你的操练还不够啊。而且他告诉我们是说熟练仁义的道理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你吃干粮之后你就能够分辨是非，英文的话是 discern both good and evil， 对吧？他也就是说所谓你最后的结果你要成长的话，你最后是要能够做到这个分辨是非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总结起来吃奶和吃干粮的区别啊，我在这里总结就是说，对于神的公义的道理的理解和操练的程度不同，导致了对善与恶、是与非的分辨能力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说，哎，从吃奶到吃干粮，对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有些什么样的益处？啊，从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说能让我们更多得着神话语的光亮。第二个是说能从神领受到更坚固的信心。第三个是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神所赐的智慧来分辨真伪善恶。那我们分别来就三个来做一些探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愿意吃干粮的基督徒能够从神能够更多得着神话语的光亮。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呢，你要去理解基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这是一个干粮。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其实不符合犹太信徒所熟悉的对祭司的理解。对于犹太信徒来说，他们熟悉旧约，他们所理解的祭司你必须是利未人，对不对？必须是亚伦的后裔。而麦基洗德呢，如果你去查圣经，在整本圣经里边除了希伯来书之外，在旧约里面，只在旧约的创世纪14章和诗篇110篇这两处出现过啊。但是就是在这两处经文里面，其实隐藏了关于基督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身份的伏笔和预言。因为基督大家记得说，基督只有犹太人认为只有利未人才能做祭司，但基督是耶稣是哪个支派？耶稣是犹大支派，对不对？这不符合他们的常识，而且只有两个地方出现过麦基洗德，那他们怎么去理解呢？这就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这就是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所说的干粮，在圣经里面隐藏着一些不易发现和理解，但是又有很都是隐藏着的神的奇妙启示的这样的道理，那我们要去把它发掘出来，这是一个吃干粮的过程。那今天我们不是在讲希伯来书，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所以我们就留给大家去看，在这个在第七章，耶稣基督来说第七章，那个作者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你是说这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家庭作业，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那我这里来举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吃奶的基督徒呢，他虽然已经懂得了一些基本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罪啊、救赎啊、永生啊、审判啊，但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神的启示和智慧等着我们去发掘。举我自己来，就我自己的亲身的例子、经历、感受啊、我刚受洗的时候，虽然我都接受了这个那三个问题，对吧？接受了我们使徒信经上所说的那些核心的基本的要义，我都相信都接受。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甚至不知道那时候圣经一共有66本书，啊，我那时候都不知道。然后一直到受洗几年以后呢，我其实才第一次完整的读完了一遍圣经，还是在这个郭长老的督促之下，我们这个小书团契，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一起读完了一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读完了一遍圣经。然后呢，而且很多，就算我读完了一遍，我很多书卷其实是走马观花的这个读完的。其实读了之后呢，勉勉强强肯定有一个印象，其实跟没有也差不太多，对吧？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卷啊，我想可能很多人这里有共鸣，都看得很艰深晦涩，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对我们来讲可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可能也不为过，对吧？比如说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他讲了一大堆这个非常细节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约柜的这个抬约柜的杠子要怎么造，对吧？几尺几寸，要用什么包金等等，讲了说哪一谁家人呢，有谁家里面有几口人啊、还讲了这个是说，比如说分梯成两半用倒嚼的，这样的走兽呢是肉是可以吃的，其他是不能吃的啊，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你们搞不清，我就搞不清楚说这些和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和我今天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是吧？还有比如说大小先知书，读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内容，都是在先知在控诉说犹太人啊，你们这是真是悖逆啊，你们要受审判，对吧？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看不懂的预言，对吧？有很多的预言，先知又看到一个异象等等啊，这些都是很难以理解的，对我。然后再说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两本书感觉好像是把差不多的历史讲了两遍，为什么他要把这两遍重复的内容放到圣经里去呢？我也不懂。然后看传道书的作者看起来很消极，对吧？总是在想说，哎呀，这个也没劲，那个也是虚空啊、然后你看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大概用了10-20章的章节，反反复复的在跟约伯在吵架，说你是罪有应得，约伯说我不是罪有应得，反反复复都在说这样的话，那到底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啊？我必须坦白，就是说这些让我迷糊的地方啊，我到今天很多也还是迷糊啊，还到今天是我受洗的第8年啊，我还是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这个掌握的过程，领受的过程中，但是我也确实有一些长进啊、我后来开始参加 BSF， 也是我记得郭长老邀请，连续至少两年邀请我啊，我才去真正开始，就是说常规的参加 BSF， 期间我也读了一些牧者所写的，开始读一些牧者所写的属灵的书籍啊，然后我突然开始对一卷书有了一种啊，原来这卷书是讲这样的道理。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从前读创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疑惑，我记得还有其他的弟兄也跟我讨论过，提出过同样的疑惑，就好像是说，比如说很难理解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这个人，而且给他很多的祝福和保守。雅各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讲，从神的角度来讲，都完全算不上一个好人，对不对？甚至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他可能连他哥哥以扫都不如，对吧？这个人他一生都是在嫉妒，然后呢谋算，他要在争抢 而且他是个骗子，他骗了他的这个父亲的祝福，然后呢他这个他哥哥气得要杀他，然后呢他偏袒他的这个妈妈呢，就让他赶紧去跑路，跑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避难。他到了他舅舅拉班那里，娶了他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然后呢接下来呢又后来又用欺诈的手段从他的这个舅舅拉班那里谋取了一笔财产。他一共娶了四个老婆，对吧？但是他只偏爱其中的一个。后来他跟拉班闹翻了之后呢，他又带着他的财产儿女回这个迦南，他就听说他哥哥以扫从前面来迎他，这个他以为他害怕他哥哥以扫是不是要来杀他，因为报他当年他欺骗哥哥，欺骗他父亲，谋取了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对吧？结果他干什么？他让他老婆孩子走在前面，他自己一个人走在后面。你说就这么样一个人，神为什么要拣选他？然后神，结果呢？神就在这里讲的，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自己留在后面，老婆孩子在前面过了河去接以扫。第二天他就要去见以扫。那天晚上他独自在河的这里面，然后他就有一个人。就是神来与他摔跤，然后呢，并且神摔跤的时候弄瘸了雅各的腿，就腿弯，他就雅各的腿就瘸了。叫神给他在这个时候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这是在创世纪的32章28节。这整个故事曾经对我来说很摸不着头脑啊，但是后来通过 BSF 的学习，透过我读了一些牧者的一些书籍。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雅各这个人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呢叫做抓住，对吧？他的名字的这个原意叫做抓住，雅各的意思是抓住。他的一生呢都是在靠自己或者说靠人的方法要去努力抓住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心里感到满足，觉得说这样才有安全感。但是这种我还没有拥有，或者我拥有的时候又怕失去，这种恐惧其实掌控了他整个人生的前大半生，成为了他的偶像。他仗着自己的这些小聪明啊，靠欺骗啊、耍诈，甚至懦弱逃避，来想方设法的要去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一直到那天晚上，他开始摔跤，他终于意识到是说，我只有抓住神，他有真正的平安，他有真正的祝福，神的祝福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他那天晚上你读经文的话，他紧紧抱住跟他摔跤的那个人，也就是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神他终于发生了改变，神也让他改了名字，他原来叫抓住，后来把他改名，神叫说你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是神胜过。他以前是说我要抓住，我要胜过，就在那天晚上他变成说神胜过，他人生的信条从我变成了神。所以神对他说，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那雅各的一生其实都在自己较量，靠自己的努力去抓住，哪怕他愿意用各种犯罪的手段，但一天晚上的话他终于胜过了自己，学会了抓住神。从那一次 BSM 的学习之后的话，对我来说整本这个创世纪整本书就好像是变了一个样子。以前那些我看不懂的，以前那些我不理解的，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神好像也不公平，不公平。那现在全部都变了。那整个创世纪背后的一个主题，对我来说也浮现出来，就是整个创世纪就讲了一群像我一样的，像我们一样的有缺陷的，有各种问题，时常犯罪的人呢，完全是在神的主权和恩典之下，逐步变成认识神。经历神，也经历生命改变的一个故事。这对我来说就是创世纪所讲的故事。透过这样一个从吃奶到吃干粮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神给了我他话语的亮光。
好，
再来看第二个，愿意吃干粮的基督徒能够从神领受更坚固的信心。我们都知道是圣经，按照圣经神创造了万物，对吧？创世纪第1章第2章讲的这件事情， 讲的神如何用六天完成了创造的工作，然后在七天分别第七天分别为圣，但神就休息息了他的功。圣经也记载了这个从亚当以来一直到诺亚，说每一个人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儿子，谁在第几岁活了多少岁，然后他在第几岁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出生。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连续的写下来的话，你其实能够算是从亚当到诺亚有多少年，经过了多少年，那再加上后来诺亚之后的这个时间，一直到这个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出亚伯拉罕出乌尔大约是发生在也不是亚伯拉罕出乌尔，是在摩西出埃及记，是大约是摩西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中间的大概你一算啊，你把中间从亚当以来中间加上18岁，再到1500，公元前1500年，再到现在，你就可以算出来啊。如果严格的按照这个来计算的话，我们的亚当以来的历史大概就是6000多年。那这个显然和这个无论是说进化论，无论是说这个主流的这个物理学的发现，和这个古生物学考古学的观点看起来都是南辕北辙的。我不知道大家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看到听到这样的质疑，无神论的质疑，或者说来自科学界的质疑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有没有一点动摇？我们当然是相信神的，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论点、观点和圣经的观点之间的鸿沟呢？如果你说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就是相信神，我不需要圣经以外的证据，我觉得我感谢神，你有很大的信心，真的，但是你有很大的信心，不代表你周围的人跟你有同样的信心。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去学校，从学校、从网络上面、从图书馆他借来的书籍上面，读到这些非创造论的观点之后，来问你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回答他？是才能帮助他成为一个跟你一样有信心的人。我自己的话，我要坦白，我没有那么强的信心，说我不需要圣经以外的证据。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理性思维的人，所以我需要去找一个科学和圣经能够和谐共存的方式。对我来说，我相信神启示的圣经，我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对的，我也相信人类在科学道路上还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还有太多的东西呢，科学其实没有搞清楚。今天我们广为接受的各种的观念，比如说进化论，它最多只是一个基于有限观察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或者是猜想。那我们今天科学界提出来的观点，将来完全有可能被新的证据和理论来推翻，就好像我们从前完全的觉得牛顿力学就是宇宙控制宇宙的基本的原理，但我们今天知道说那只是一个性质，是吧？我也相信是说创造宇宙的神，他同时也创造了支撑这个宇宙运行的法则，也就是科学。那神自己他创造的东西绝对不会矛盾，和他所说的话绝对不会矛盾。所以我们怎么来处理呢？那我们有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相信，我们怎么来处理呢？我觉得这就需要我们吃干粮，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不要停留在我就是选择了这个，我不管你怎么说，对吧？我们应该进入到这个问题里面去研究这个问题。历史历代有很多，不仅是我们对经文的本身的理解，还有这个历史历代的神学家、科学家，他们包括一些科学家的基督徒，他们对神创论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很多的看法和著作。我们还要去了解反方那些非神创论的、非创造论的各种的观点，他们有什么的论据？因为你如果不了解对方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和信心，也没有信心去提供有力的跟他们的这个有力的说服力和论点。 其实在这个领域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针对写给普通受众不是专业人员的很多的书籍和文章。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呢，其实对每一个反对创造论的观点都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但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去了解。比如说有什么古老地球创造论、年轻地球创造论、神导演化论、智能设计论，还有城市经济研究去看，是说那个一天在希伯来文的语义里边呢，它其实有一个意思是表示一段时间，当然有各种的有这样各种各样的解释的方法，或者说是这样的的研究可以去及时去弥补科学和神学或者跟圣经之间的接争的。接着呢还会持续下去，我也不是在这里就是说要建议弟兄姐妹们说你要去相信哪一个，每一个人，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应该，如果我们愿意去吃这些干粮，在这些问题上深入，那至少我们一定可以更坚定我们的信心。当你深入了解的时候，每一个看起来能够驳倒圣经的观点，其实都有一个可以捍卫的圣经的观点在那里，但是你要去知道。好，我并不是，我也弟兄姐妹们，我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学家、科学家，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也不是说我们需要彻底的明白每一个这样的疑惑，我们才能够去相信神。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圣经讲的信心的高峰啊，它的第一章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没有疑惑，那那不是信心，因为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一定，我们讲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跨越，就我们说的 leap of faith， 对吧？你什么都不懂了，那你不是信。你信就一定是说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懂，但是我选择相信神。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能盲信，因为我们盲信，我们的基础是不牢靠的。我们可能也经不起别人的试探和挑战，就好像我刚才说，如果别人提出一个看似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那我们怎么应对？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候能够持守，我们自己必须要装备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给我们的头脑、智慧、能力的范围内去努力的去吃干粮、去探究。我相信探索越探索，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强大，因为神的话语是。神是真的，是活的，他就一定不怕见面，对不对？阿门吗？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啊，就是愿意吃干粮的基督徒啊，有更多神赐的智慧来分辨真伪善恶。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斥罪人和罪的世界里边，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观念。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要分辨那些不合圣经的观念和生活态度，然而有些观念和态度是比较容易分辨的，有的呢却是披着迷惑的外衣的。如果一个吃奶的基督徒操练不够，就很可能会陷在这样的迷惑里面去，不能够分辨真假在这里我想用的例子，一个例子是说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这是耶稣说的，旧约里面也提到，耶稣也特别强调，耶稣说在新约里面说，爱人如己和爱主你的神是所有诫命里面最大的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22:37-40里的。但是怎么去理解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网上一查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观点。比如说我去问这个，我先搜了一下在搜索引擎里面的第一页里面，中文的话会给我一个指向知乎网的一个回答然后呢，他说爱人如己，顾名思义就是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因为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才能用爱自己的爱怎么样去爱别人。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了一下 Copilot 我就问了一下微软的这个 Copilot 的人工智能，说什么是爱人如己在右边是截屏他也回答了一个基本上差不多的，他说爱人如己最早来源于中文和合本圣经 挺正确的嘛，他引用圣经了，他说这个意思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接下来他也说了，说爱别在爱别人之前先需要学会爱自己，或者是对待自己一样去对待他人，爱自己一样的去爱他人。这个原则就是不能恨别人，你要对别人保持互信。这是人工智能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回答。爱别人之前先要爱自己，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解释，对吧？听上去好像还有道理，挺有道理的。然后呢，这个他还因为这是爱人自己嘛，因为是耶稣说的话，对不对？那我们就更有理由要顺服了。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想说，既然耶稣说，耶稣的意思是，如果耶稣意思是要我先爱自己，那我得先把自己照顾好呀，对不对？我得先把我自己的需求满足好呀，这样子你得让自己先快乐，因为我快乐才能让其他人再快乐，对不对？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觉察到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对劲，对不对？所以我们理解圣经，我们不可以脱离圣经的上下文和整本圣经的一致性来断章取义的去理解圣经。如果我们仅仅说抽出来说，哎，神说要爱人如己，那如己对吧？就爱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那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我先把自己照顾好，是我有能力去爱别人嘛？听起来好像挺对的。那这时候你没有提供上下文，我没有检验圣经的上下文，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检验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不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有一致的意思。神给我们圣经就是要让我们利用整本圣经，以经解经，然后我们要交叉印证。神说一句话，因为人的语言一定是有歧义的，那人理解的时候有歧义，那神怎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就把这样的话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场景里边，把同一个道理讲给我们听。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最大程度的时候减少我们对这句话的误解。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啊，看看说它的上下文是什么，看看说圣经里面是不是整通篇不同的地方提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是不是都讲的是这个意思，要先爱自己。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2:34-36，这就是耶稣提到爱人如己的地方。那上下文是什么？是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问说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他这两条。爱神和爱人如己，但耶稣要回答一个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是在圣经里面他代表的是什么，对不对？耶稣要回答他的时候，又回答法利赛人的试探，他其实我们理解很显然，耶稣要借着这个回答去指出法利赛人在表面的前进下面，他们其实既不爱神也不爱人，他们什么？他们爱自己，对不对？他们所有的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神学，他们的观点最下面核心包裹的爱神爱人的下面，他们就是爱自己，而且他们还自己的意。那耶稣在这里回答一个要试探他的法利赛人，怎么可能去告诉他是说你得先爱自己，对不对？耶稣是要指出你是太爱自己了，你不爱神也不爱人。好，这是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对吧？那我们再看关于爱人如己，有好几个圣经里面好几段不同的地方提到。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是在这个加拉太书，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加拉太书5:13-15，这是在这里说啊，我来读一下哈。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乃是要得自由，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在这里的话加拉太书的作者就保罗显然是在要警告加拉太的教会的信众说，你们太爱自己了，因为你们放纵情欲， 对待弟兄呢却没有爱心，反而要相咬相吞，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他没有讲什么你要先爱，他讲他用保罗用这个用爱人如己说的时候，你们不爱其他人，你们爱自己，因为你们放纵情欲，对不对？保罗在这里用这个相爱人如己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去。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是在雅各书二章五到九节，我来读啊。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犯罪。在这里的话，同样的，圣经也是用爱人如己用来去警告这些信徒，不要以貌取人，藐视穷人，高看富人。这也不是说要信徒说你们不够爱自己啊，你们得先爱自己，爱好自己，然后你们才能去爱别人，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这段是讲爱是什么，他不是讲爱人，他讲说什么是爱。这句里面有啊，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讲的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爱不是说要先爱自己。好，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综合去考察圣经里面关于爱人如己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呢，他的真正的重点不是在如己，他真正的重点是在爱人，要爱其他人。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其实自己也知道，作为一个罪人，你不需要去教他爱自己，罪人天生就爱自己，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永远都不是不够爱自己，我们的问题永远都是不够爱别人。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可能有时候连自己亲密的人，连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你有时候都会觉得他不可爱，对不对？那我们是缺乏爱的能力，我们不是说缺乏爱自己。当我们缺乏爱别人能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啊。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似是而非，看起来有道理，其实已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的这样的观念和思想。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吃奶的阶段，我们对圣经的道理一知半解，我们盲目的去引用圣经啊，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受了迷惑，我们走歪了道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啊。比如说世界上面的这个婚恋价值观里面有讲是说你爱我，你就要接受我的一切，对不对？我就是由我好的不好的方面组成的，那你如果不能接受我不好的那一面，你就不是爱我啊，你就不是我的良配，对不对啊？那这显然跟我们所说的每个人都是有罪，我们要胜过罪啊，是违背。然后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讲到领导力还有职业的成功的时候，我们整个公司，比如说职场里面公司的设计、职业的设计，都是跟个人的成功、收入的多少、你有多少个汇报给你的人，这些正向相关的。整个系统就是设计来鼓励大家去认识到，去追求这些个人的成功。看说啊，我有十个 report 给我的人，我的 team 有50个人，我说我的收入随着我的职业的增长，我有更高的收入啊，然后我有更高的这个地位。那跟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圣经教导过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一个 leader， 你要做一个领导者，你就要去做一个仆人，这就是相对的，对。啊，即使在我们的普世教会里面的话，其实如果大家去啊多做一些了解，你就会发现，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神学问题的争论。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宗派啊，甚至不同的教会因为一些神学观念的不同的信徒之间因为神学观念的这些不同，就形成了甚至造成了分裂，甚至说互相攻击指责对方是异端啊，是邪教。那我想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早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疑惑，那我们必须把自己装备起来去吃干粮，这样的话我们在信仰里面上面才能站得住，我们才会知道说什么是真正的错，什么是不是真正的错，什么是对错。就是说圣经我们说吃干粮，说的分辨是非，对吧？最后的话这段我们前面讲了三个例子，三个方面三个例子来讨论吃干粮的不同。有的人可能就会想说，哎呀，虽然我还是一个可能还是一个吃奶的基督徒，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得救了呀，对不对？我的灵命呢成长啊，每个人有快慢，神不是说了吗？有恩赐，对不对？恩赐不同，那我的灵命成长有快有慢，那就顺其自然吧，不要那么这个不是那么的重要，我就躺平一下。虽然躺平这个词可能不是一个正面词，但我们私下里面可能会说用这个，其实我就慢慢来好了啊。我同意哈，这个无论是吃奶的婴孩还是吃干粮的成人，只要口里相信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我也同意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最后我们都要成长为灵命成熟的像是那些戴德生像卫斯理那样的人啊，我觉得神确实按照他的心意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使命。有的基督徒比如说可能离世之前才信主，那你不可能只要求他成长为一个属灵的巨人。有的基督徒可能就是说他文化不高，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限制，那或者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听觉、视觉、阅读，对吧？各种方面可能有障碍，他确实可能每个人会不一样。但我这里想要反对的是这种躺平的心态啊。那神肯定喜悦他的每个孩子都能够成长，就好像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长，能够健壮。我们既然爱主，既然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一定会想要讨神的喜悦。那今天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六章一节就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并不是要说靠自己的智慧能力，而是要靠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道理。真理的圣灵要来，它要使我们明白一切的道理，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只要想想我们的使徒就是最好的例子，那十二个使徒里面除了保罗，我想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有高级的文凭或者学识的，对吧？他们除了保罗也不是说也没有人具备像犹太拉比或者文士这样的水平和成长教育背景，但是他们最后都成长成了教会和我们信仰的柱石。所以停留在吃奶和的阶段的婴孩，吃奶的婴孩阶段是危险的。如果我们成长停滞的话，我们就可能停留在一种不温不火、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那在这里，我要引用《启示录》里面神对老底家教会的警告啊，我来读一下《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热，你既有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我想老底嘉教会的光景可能最接近今天我们美国这样一个平稳富足环境里的教会。我们觉得我们拥有很多，但主告诉我们，你们要擦亮眼睛，你们以为富足，其实你们贫穷赤身还不自知。求主怜悯，不要让我们自以为的富足使我们瞎眼，看见我们使我们能够使我们看不见我们灵里的贫穷缺乏。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叫婴孩很可爱，但老婴孩很可怜。弟兄姐妹们，愿我们不要做老婴孩，而是在听道行道上不断的操练吃干粮。今年你打算在哪个方面去操练吃干粮呢？这是我今天留给你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献上生命，承受我们本单承受的刑罚。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新的生命，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从吃奶的婴孩成长为吃干粮的成人。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不受迷惑，站立得稳，满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竭力能够尽到完全，向着标杆直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